阿门，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信靠顺服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罗马书的第八章，整个第八章其实都是在讲圣灵的。那在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关于圣灵，我讲了三点。第一个就是圣灵让我们脱离罪疚，活出义；圣灵赐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克制肉体，活出生命。而且圣灵能够救我们脱离奴役，来真心做神的儿女。唯有依靠圣灵，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成为义，才能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活出作为神儿女的这种尊荣。也就是说，我们唯有靠着圣灵，才能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尽管圣灵对于我们基督来说，特别是在我们的救恩上是这样的重要，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着诸多的苦难。我们会患病，会经历死亡，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败，会遭拒，也会遇逼迫，同时会遭遇不义、不公，以至于我们基督徒也会受苦，也会叹息。更不要说，我们，你看新闻的话，你看到各种的自然灾害、龙卷风、地震、瘟疫，可以说不是没有人喜欢灾难，没有人喜欢受苦。我看到一个新闻呢，上面说，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对苦的容忍度其实是很低的。从一个数字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看到一个关于止疼药的一个数据，美国的总消耗量远超过欧洲和中国，而美国的人口只不过是整个欧洲的一半，而只有是中国人口的1/4。而且在美国，成功神学大行其道，因为成功神学它可以说是特别能讲到人的心理啊，它在宣扬什么呀？神要赐你身体健康，你世上一切的财富，可是他却对人生当中这种苦难的现实却无从解释。显然，这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并不是真正的福音，而是一种赝品。因为一个不能正视苦难现实的神学，一定是有问题的。保罗他在就是在前面的经文他说。我们如果与他是指基督，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从圣经让我们看苦难，也就是说，苦难并不是荣耀的反义词，或者是与荣耀矛盾的。从圣经来看，可以说是苦难是走向荣耀的必经之路。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圣灵与我们所经历的这种苦难，并不非局外人，而是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因为圣灵在我们整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它不仅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苦难，而且要带领我们从苦难来走向荣耀。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因盼望得救赎”，经文出自罗马书。8章18节到30节，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比蜜更甜，比金金更为宝贵。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的心来彻底向你敞开，求真理的圣灵来启示你话语的奥秘，好让你的百姓得着这宝贝。愿你的话语来充满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它其实是在讲我们今生所遭遇的苦难的处境。可以从里面的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什么？有苦楚，有劳苦，有叹息，有软弱。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又不太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从苦难来讨论苦难，而是将苦难来放在神即将彰显的荣耀当中来去审视苦难。这个经文它一开始它就讲到神的荣耀，而结局也是讲到最终的结局也是荣耀，也就是说整个经文它是放置在整个荣耀的框架当中来去看的。需要指出的是，受苦不会自动的或者说机械的就一定走向荣耀，而这一切都需要圣灵的参与和引导。我们今天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圣灵在其中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圣灵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苦楚与盼望。第二个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祷。第三个就是圣灵启示神运作万事的旨意。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第一个就是圣灵初结果子的苦楚和盼望。圣灵初结果子是在讲谁呀？讲的就是我们，就是你，讲的就是讲的我。哲学家尼采他这样说，他说，活着就是受苦，生存就是在苦难中找到一些意义。大家想一想，其实你仔细想的话，尼采其实他对生活的观察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却是极其的悲观。有一个印度谚语他这样说，他说，在我们能够正确看清之前，我想他是讲这个人生啊，我们必须先流泪，将路障清除。哦，你听起来也是蛮有智慧的，可是你会发现，总是有一些遗憾，因为它仍然缺乏启示之光。相比之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同样是关于苦难，他想什么？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信仰，而是让我们直面现实的信仰，让我们直面人生当中的苦楚。同时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末世的信仰，让我们从末世的盼望来看我们现实的苦楚，从而达到让我们可以超越，能够胜过苦难。不仅这里面说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在圣经另一处经文 有类似的话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唯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基督徒的苦难观其实不是单纯来看苦难的，或者说只是单纯今生的苦难来去对苦难做一些思辨的，而是从末世要彰显的荣耀，就是从荣耀来去看苦难的，是从苦难走向荣耀的。关于苦难我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现实的。那么关于荣耀我稍微多说两句，什么是荣耀呢？我们下一个 slide。 荣耀它在希伯来文中它是 kavod， 什么意思啊？它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重，就是如果人体重很重， 它是有这么一个意思，表示重，表示一种重量重要，从而引申为荣耀尊荣。它主要是用于神的，同时也用于神赋予人的这种荣耀。在圣经多次讲到神的荣耀，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又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这是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的荣耀。那从这个希腊文呢，它是 doxa， 我们知道那个 doxology， 这是表示那个颂赞嘛，它是从这里面来的。在希腊文的荣耀，它是指着神圣和属天的光辉，它讲的是那个光啊，是指向神的崇高威严，是指向神的本体，并他在世界当中的彰显。我刚才提醒就是说这个荣耀它有什么呀，有一个重的意思，因着这个荣耀的重，荣耀的重量，我记得 C.S. 路易斯写一本书啊，就是荣耀的重量，因着荣耀的这个重啊，苦楚就显得轻了，因着荣耀的永恒，我们现在的这种苦楚其实就显得是短暂的。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从荣耀来去看苦楚的话，你会发现人是没有出路的，也唯有此，就是从荣耀来看苦楚，才让我们不会失去盼望，不会失去视角。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呢，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他就把基督徒，就是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就是我们的受苦与整个自然界神的一切的创造物他的这个受苦做了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不仅是基督徒，其实整个神创造的天地万物其实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呢？我们都在一同的等候，都是一样的叹息，也都在一起盼望。这里面这个经文结构是比较是有点平行结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词来。这里面首先他开始讲到受造物的等候，然后受造物的指望，然后又讲到受造物的叹息，然后他才来讲就是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等候。等候、盼望、叹息，这三个可以说是构成了不仅是我们人生，可以说神创造了整个天地万物的一个人这个生命的一个基调。我们这里面先看这个受造物，再来看我们基督徒。受造物是指什么呀？从上下文来看，这里面应当指除了我们人以外的其他的一切的受造物，就是天地万物，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自然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不是太新的这个观念，我们通常想到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神救赎我们好像只是跟我们人有关，可是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你会看到神的这种救赎的计划不只是关于人的，是神的整个天地万物，神的一切的创造都在神的这个救赎计划之中。这里面讲到整个被造的世界都在切望的等候，在等候什么呀？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个是讲谁呀？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得荣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基督完全德国降临，完全掌权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荣耀彰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所以整个被造物，整个被造的世界都在等候那一个荣耀时刻的降临，连整个世界天地万物都在等候。你在等候吗，弟兄姊妹？而这个等候就是我们将来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的改变，就是基督荣耀的再来，就是我们救恩完全的实现。一方面他等候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到，所以他要等候。另一个说什么呀，是说这个天地万物他的神的这种改变跟我们的救赎是息息相关的，就好像这个天地万物它的受阻跟我们的犯罪是息息相关一样。当神创造天地万物，也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神就将整个世界的管理权交给了谁啊？交给了人。可是因为人犯罪堕落，导致整个自然界都落在神的这个咒诅之下。就像创世纪第三章说的，他对亚当说什么，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什么受咒诅，然后呢，你必终身劳苦才可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也就是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因着人类，就是整个天地万物的这个神管理者，他的犯罪导致整个天地万物都落在神的咒诅之下，而且这个天地万物他不再效力了，不再像神起初创造他那样来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人来去效力了，都落在了咒诅之下。经文又进一步说，这个咒诅落在咒诅之下，他们第一个降临的是什么呀？面对的是什么？虚空啊！说这种虚空，虚空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安排。这里面说，所有的受造物都落在虚空之下。什么是虚空？这个词好像我们都听过，特别是你看传道书里面都在讲虚空，虚空的虚空。可是真的把这个词讲明白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虚空它有点那个没有用，或者说没有价值，不再效力，或者说它没有永恒价值，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它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含义。从那个传道书我们看到，所有的日光之下，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你会看到他最终的结论是什么？都是虚空的。但是你会看到他直到最后，他说他看到日光之上的神，他说那个才是脱离虚空的办法。我想这里面的虚空，它最核心的一个含义应当跟目的相关，也就是虚空它是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这个是虚空。或者说它是偏离他被造时，就是造物主造他时赋予的意义和目标，这个叫虚空，它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甚至没有生命。而虚空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败坏。人类的罪啊，不只是对自己有影响，你也对你身边的我们的同类其他的人有影响，而且这个罪就传染给整个的受造界，都受到罪的污染，整个世界都一同走向败坏。而且这种败坏你会发现不是靠自己的改良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的。因此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都落在这种败坏的辖制之中，都在切切地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用启示录的话说，其实他们在等候什么？整个天地万物他们在等候，等候就是神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的，那时神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只有人呐，是整个天地神都要更新了。那个天地万物都在等候我们就是神的百姓的救赎的完全实现，那个时候神将天地万物都要更新，就是新天新地。现在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一同的等候，然而这个荣耀的结局尚未到来以前，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都在劳苦叹息。但这种等候其实也是有盼望的，这里面就是等候、盼望和叹息。 那整个自然界如此，那对于我们人，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否能够逃避这种苦楚呢？并不能，因为我们同万物一样，我们也是劳苦叹息。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一样的会恐慌；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依然会伤心。当我们遇到自然灾害，在社会当中，这个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一样觉得很难过。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跟所有的人一样，跟天地万一样，我们都一样会经历苦难，我们一样的会劳苦，会叹息。但是我们又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之处就在于我们是有盼望的。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他一无所有，他只要有盼望，他还可以继续。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盼望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一群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再临，就是我们完全的得救。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救恩，其实可以从时间的三个节点来看。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是已经得救了，这是指着我们的称义，是从我们的身份、从我们的地位上来说的，我们已经得着这样荣耀的身份的。那我们正在得救，是说我们再去活出、再去经历我们得救的这个事实。你在经历神他对你的救赎，在每一天、每一刻来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个是指我们的成圣。同时，我们的得救也是将来时，就是指将来我们得荣耀，我们身体的得赎。盼望这个词，它本身就蕴含着尚未实现，是吧？如果谁还盼望你已经看得着的呢？你已经看见呢？既然你看不见，就是要耐心的等候。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姿态，我想就是耐心的等候。这种等候当中，一定会有劳苦叹息，但是也是极有盼望的。我在准备这篇讲道，在周四的时候，周四的下午，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信息。我得知，我当时我很敬爱的一个牧师 Tim Keller，他的儿子 Michael Keller 在 Twitter 上发了一个信息，说他的父亲从医院然后出来，就进入了那个临终关怀的阶段。他说，在2天前，他跟他的父亲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父亲怎么祷告呢？他说：“I'm ready to see Jesus. I can't wait to see Jesus. Send me home.” 他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耶稣，接我回家吧。”我们知道，Killam 牧师他其实是在2020年他患了这个胰腺癌。这是一个非常难治疗的一个病症，而且癌症病人在最后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准备讲到，我就在那儿想，就在思考，也为 Pastor Killer 祷告。结果一天之后，我想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神就将他接回去了，因为在接下来他就回了天家。他在最后的时候，只有他跟他的太太 Cathy，他对 Cathy 说：“There's no downside for me living, not in the slightest。”他说：“我立誓毫无坏处，一丁点都没有。”我看到 Killer 牧师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一样，与我们一样，我们依然在等候，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同时，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是有各样的叹息的。他的苦处是很真实的，因为他可能经历那种苦处，也是所能经历的最难的一种苦处。 就是那个癌症让他身体往最后的衰竭，但是他的盼望更是更确定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去那儿，而且他是怀着一种喜乐的盼望要去见主。我就在想啊，Killer 牧师他本人、他的书、他的讲道，我想不只是对我，对很多的弟兄姊妹，对整个福音派的弟兄姊妹都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都牧养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他不仅他借着他的讲道、他的书籍来牧养，更是借着他的生命的见证，不只是在他健康的时候，更是在他生病的时候，甚至到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活出了他所传讲的。弟兄姊妹，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在世的时间好短呐。特别是最近看到，包括我们自己教会的肢体，也有一些先我们而去去见主，才知道自己好像见主的时刻比起初更近了。有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我想，不只是珍惜我们的时光，也是珍惜我们现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每一个苦楚。为什么说要珍惜这个苦楚啊？我想，苦楚有的时候好像那个卸妆油，生活的卸妆油，它把你一切的打扮全部给你卸掉了。让你看清了生命的底色，但是苦楚也是支配我们神的百姓对神盼望、对天国盼望的时刻，也是预备我们来面对我们这位荣耀主的机会。所以，我们是等候又叹息，但是我们却十分的有盼望。这第一个方面，就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苦楚与盼望。第二个，圣灵照神的旨意为我们代祷。前文讲到说，即便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免不了劳苦叹息。那我们在经历这些劳苦叹息之时，圣灵是否置我们于不顾呢？我们常常鼓励人，特别是基督徒，你遇到困难，你要祷告啊。有没有鼓励过你身边的人呢？这个建议是很好，也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怎么说？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雅各书5:13。问题就在于，祷告是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发现也是最难的。因为从我们的经验，你就可以得知。在软弱当中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他真的会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祷告，好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悖论。我们看到旧约，看到哈拿，他因心里愁苦，他只敢在心里说他祷告不出声来。当约伯大遭苦难的时候，他朋友陪他在地上坐了7天7夜不说话。当汤子想见耶稣的时候，他根本走不动啊。他需要别人抬着他才能到神的面前。我想不少的圣徒都有类似的一些经验，也就是说，人真的会在一个软弱的地步，真的没有办法祷告。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不只是告诉我们正确的原则，指教我们当行的路，他也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加能力给我们，将我们从软弱当中提拔起来。如果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面对软弱最大的武器的是，最大的武器的话，我想说的是，即便我们软弱到拿不起这个武器，这个征战，就是祷告的时候，神他自己要拿起武器来为我们征战。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圣灵正是我们这些。在劳苦叹息当中，我们在经历软弱当中的我们的真正的帮助。因为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就祷告说，他要为父求另一位什么保惠师或者做安慰师来帮助我们。主耶稣他不是中保，他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 但主耶稣升天之后，他说圣灵要降下，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要将我们带到主耶稣的跟前，带到父的跟前。圣灵也是我们的中保，圣灵的中保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在为我们祷告，是我们祷告当中的中保。当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不知道 how to pray， 也不知道祷告什么 what to pray， 甚至没有能力祷告的时候，圣灵要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请注意啊，这里面讲到说圣灵叹息，圣灵会叹息吗？这个你需要从上下文看了，因为前面讲到什么？说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叹息，是吧？又讲到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在什么？叹息。这里面是讲圣灵的叹息，这是表示什么？表示圣灵是我们的中保，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他深知我们的苦楚，他同情我们的境遇，以致他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及时且有效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圣灵对我们的体察，远胜过我们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灵他对你的了解，远胜过你的配偶对你的了解，你最好朋友对你的关切。不仅如此，圣灵在这里说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换句话说，圣灵并不是照着我们个人想要的，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照着我们个人的意思为我们代求，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祷告，或者该祷告什么，甚至都也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饼，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求石头，哎。但是圣灵却知道，却知道你当下最需要的什么，因为监察人心的神，他知道圣灵的意思，而圣灵也知道神的意思，因此，没有谁比圣灵更知道如何为我们祷告。我们在我们今年2023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我们第二个季度的分题是什么？在圣灵中祷告。这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从某种角度来说，祷告并不是人主动发出的，祷告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祷告是神的灵为我们祷告，for us。而且与我们祷告 ，with us，pray with us， 而且他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祷告。大家看到了吗？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与我们祷告，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我们也在圣灵里面祷告。用一个比方，这里面就好像我们被邀请来去参加三一神召开的一个祷告会。大家能够想象吗？我们是在三一神的团契当中来去参加与三一神的一个祷告会。我们不仅有圣天父，而且有耶稣和圣灵两个中保，两个代祷者。因为在下面也讲到，耶稣也是我们的代祷者。而且这样的一个祷告会是永不止息的。因为我们与三一神的关系是在这种永恒的团契当中的。不管我们是否祷告，我们其实都应当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三一神的团契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时时敏锐圣灵的感动，而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慢慢的学习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绪来与圣灵沟通，求他光照，并且及时来做出修正。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是一个属灵的习惯。就是说，你不是自己在想，他是你的 advocate，他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他在指教你进入真理，他在为你祷告。其实你说的话，你的每一个想法，你都可以跟他去交流的，你都可以求他来光照的，求他来提醒的。我就常常的意识到，有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马上就意识到。 哎呀，圣灵的提醒，这个是错的，或者说这个说话太 harsh 了，太难，太不考虑了。真的，你会发现，当你形成一个习惯，你会发现这就是你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种形态，就时时刻刻有圣灵的这样的引导和提醒。那有人说了，反正有圣灵为我祷告，那我是不是放心睡大觉，我就不用祷告了呀？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误解这个圣经的经文了，因为我作为牧师，我经常会收到弟兄姊妹的一些代祷的请求。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牧师，这个什么事，我们可不可以请你来为祷告？然后我看到他是有一个很积极的心，牧师，我通常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看到很积极回应，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偶尔也会遇到说，哎，牧师你为我祷告，然后他就走了，也不问了。他觉得哦，反正有人为他祷告，我想这个是一样的呀。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意思是，他邀请你来进入与他的祷告当中，让你更深的提升你的祷告，提升你跟神的这种团契。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或者说把别人的代祷，只是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把我们的神当成阿拉丁神灯的话，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提醒我们，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第三点，就是圣灵启示神运作万事的旨意。圣灵不仅能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盼望，让我们在软弱当中他为我们代求，而且圣灵也将神的宏伟的计划向我们启示。这里面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个经文为很多基督徒所喜欢和引用，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关于神护理最为著名的一节经文。于子集弟兄之前讲过一堂道，就是关于神的护理啊。这里面说万事，万事顾名思义是指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这个万事是指，我想它是特指什么呀？你的苦楚的地方，你的难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这里面讲到啊，因为上文讲到一切天地万物都落在那个受造物都落在浮在虚空当中，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里面是讲到没有目的不效力，可是这里面却讲到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也就是说，它是指向一个荣耀的方向的，它是有目的的。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旨意的成就，而且效力的结果就是我们终极的益处。最典型的，神的旨意的成就是借着基督他的受苦来实现的。我想，基督徒生命的意义也是借着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来最终实现的。神旨意的成就跟我们终极的益处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神的旨意最终的实现一定是我们最终的益处，而我们最终的益处也必然是神旨意的成就。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分开，你会发现整个就不成立的。无论我们遭遇了何样的人和事，我想它都是向着神永恒的旨意在迈进，也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真正的益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从神的形象来看，神给我们的人生目标，神给我们的终极方向是什么？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就是让我们满有基督的样式，而且让基督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兄。而且这一终极方向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预知预定的。预知是什么？预知是在永恒当中，在基督里，神已经知道我们，在我们未出母腹，神就认识我们。而预知的重点不是他知道我们将来具体什么信息，而是我们跟他的一种永恒的关系。而在这种神的预知，彰显了神的大能、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而且这里面还讲到神的预定，神的预定。是预定我们将来要恢复神的形象，而这个办法是通过效法基督来彰显基督的方式来恢复我们因着犯罪所失去的 神的形象，像神，或者说拥有神的形象，这本身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它实现的方式。人类始祖堕落的时候，这个撒旦给就是在那个第创世纪第三章，撒旦给始祖的建议是什么？他说你想要像神是吗？像神一样，像神一样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的方法，他通过来什么？不相信神，通过违背神的命令，想要达到像神一样，结果人会越来越不像神。但是基督是神的形象，是神的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的光辉。而基督，唯有借着基督，唯有靠着基督，效法基督，才能让人真正的来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神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就是通过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通过效法基督，通过他的十字架，通过信靠顺服来去恢复神的形象的。而且，当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时候，并不是说"哎呀，我越来越像神了，我就开始骄傲了。"No，这里面说什么？要让基督在许多弟兄当中做兄长，什么意思啊？让基督在你身上被高举、被彰显，就好像使徒约翰说的。我必衰微。我们越是越有基督的形象，我们应当是越衰微，越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基督的名被高举。这是圣灵向我们所启示的，就是我们人生的旨意和我们人生的目标，让神在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万事，都能够成为我们向着这个荣耀目标迈进的一个助力。而且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计划，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拦的。过去一年，有两个同工都跟我聊起，就是说在服事当中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期待看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成果，看到一个事情被做出来，而且做得很好，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服事足够长的话，你会发现，不总是这样的。两个同工他们同时都给我分享同样的信息，说，是不是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做事工？我们的事工只不过是我们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我们的目标是越来越像主。我说太对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人生目标。如果这个是你的服事，你的人生的目标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困境，甚至越是困境，越能够让你向着这个荣耀的目标迈进的。倘若你将你的人生目标低于这个，或者说其他的目标的话，你会不断的 confuse，你会不断的失望、难过。这个也是让我提醒我们基督徒自己来思考啊，就是我自己来制定我们人生的目标，我的计划，我去安排我的行动，我是否也将这个作为我的目标呢？我是否需要重新书写我的人生目标呢？重新考虑我的人生规划呢？不仅如此，这个救，我们还可以从救恩的这个链条，或者是救恩的金链来看 The Golden Chain of Salvation。 这在神学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词汇啊。这里面好像一个 chain 一样，是一个链条一样，从这里面的预定、呼召、称义和得荣耀。稍微解释一下，预定就是神在永恒当中，在基督里就预定我们的救恩，预定我们要将来会借着基督来恢复我们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而且这个预定是借着有限的呼召来实现，就是说当有效的呼召来临的时候，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确保我们会以信心来回应这个福音，接受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神就称我们为义，因着基督的信，基督的救赎，凭着我们人的信，神就宣布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人，而且会指向一个将来的荣耀，就是救恩的完全实现，基督再来圣徒身体的改变或者复活，就是那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神将 一切都更新了。你也许发现好像里面少了成圣，对不对？我想这个成圣应当是介于这个称义和得荣耀之间。我想说的是，这个救恩的链条啊，它的重点不在于这里面的时间先后啊，它重点是在于什么？谁？谁是主语？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都是在讲神呢、啊。神是一切的发出者，从预定到得荣，神都是主角。神不仅开始了这救赎大功，在永恒当中，而且他定义要完成这救赎大功。在这个救恩的事上，你会发现我们人是没有任何的贡献的，我们不过是凭着信心谦卑领受而已。而且我们看到神将圣灵将神的这个荣耀的救恩完全彰显的时候，我们唯有称赞我们的神，而且我们看到我们是安全的，不会根据我们自己的表现来怀疑。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于我们人怎么样，而在于神借着基督，靠着圣灵所成就、所计划、所成就、所将要实现的一切。神是我们信靠、顺服的对象。圣灵借着这个救恩纪念的启示，让我们不至于失迷方向或者失焦，让我们不仅可以去默想神在过去的作为，而且可以期盼他将要给我们实现的这个荣耀的目标，而且可以在现在就能够更好的去体察、去观察神在你我身边他在做什么。无论是从神的形象，还是从神的这个救恩的纪念来看，我们就不至于陷在虚空当中，而是确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而神的成就的办法，也许不是我们期待的，正是借着我们经历的万事，很多是似乎是不好的事情、不顺利的，甚至一些苦难的事情。其实，无论是顺利也好、不顺也罢，喜乐也好、痛哭也好，获得也好、失去也好，都这向着这个荣耀的目标迈进。而且，我们在这其中，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这是我下一次讲到的主题，就是神的爱。在去年，我们教会一对年轻的夫妻生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好多人都觉得生孩子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经历的实在太困难了。不仅从那个出生的时候几乎经历难产，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为他祷，我们都在等着报消息。可是一天等了很久很久，后来是通过医生的抢救才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准备想去看这个孩子，结果妈妈身体一日不康复，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差不多4个月、半年，妈妈的身体才稍微康复，而且他们没有老人帮忙。但是在那个时候，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门训小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也陪着他们，他们也分享在当时真的是一次的经历崩溃的边缘。因为而且妈妈和孩子要不停的再去急诊室不停的看医生，而且有一个孩子。可是经历之后，这对夫妻跟我们分享说，他们高兴的倒不是说哦现在那个孩子很健康，妈妈身体也康复，他们分享的不，那个时候对了，那个时候弟兄还在找工作，因为他的身份马上就要到期，他要找一份工作，极其的艰难。我想说的是，神的祝福不见得说他找到工作了，或者孩子很健康啊，顺利生产了，或者说这个妈妈的身体康复了。他们的分享最感恩的是什么呢？他们感恩的是我们在经历这种极深的苦难当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了神。就像约伯说的，我们从前是风闻有你，如今我们亲眼得见。其实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也许更是让我们在这其中更深的来去经历神，更深的来去体察神的这种爱。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也有很多人的身体有问题，有的是精神方面有些挑战，有的是婚姻有些难处，有的是子女的关系很不容易， 或者说在服侍当中经历了各种的难处，甚至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会发现这真的是我们的常态。我记得上一次去合一小组，我们在分享，就是分享见证，好像我们基督徒分享见证都是说，我遇到一个难处，我祷告了，神听祷告了，我们就感谢哈利路亚。可是你会发现，见证这种定义方式实在是很狭窄的，因为我们，你顺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顺，很多的难处，更是我们的生命的常态。我倒愿意听到一些见证说，说我如何一个人他在苦难当中，他如何在生命当中，他如何在临终的时候，他如何在好像看不到光的时候，他如何对神的那种信靠，他如何他对神的这种盼望，他对于天国的那种期待，他依然在极贫穷当中，他对人的慷慨，他在自己受屈的时候，他依然以恩慈来待人，他在自己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如何经历神。依然来在服侍，我想这样的见证可能比我们听到说“我拿到身份了，我找到工作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是主”，我想神的祝福不只是在这个地上让人看得见，我想神更深的祝福其实是在基督里面的，而且这样的祝福是很丰盛的。最后我想起加尔文他的一句话，他这样说。神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低谷，好成为泉涌之地。我想这个话可以刻在我们的心里。神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低谷，好成为泉涌之地。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最后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来看，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就是因盼望得救赎。就是圣灵，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的苦楚和盼望，圣灵照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而且圣灵启示神运作万事的旨意。下次我会来讲神的爱，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称颂你的名，为着你莫大的救恩来感谢你。你再次提醒我们，你在永恒当中就预定我们要恢复神你起初造我们的荣耀的形象，就是借着基督，借着我们的长兄，借着他的十字架来恢复，而且他要在我们中间。照常显大，你也将你整个荣耀的救恩的计划向我们显明，就是你的预知、预定、呼召、称义、成圣、得荣耀，让我们在这其中不致失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即便在软弱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软弱当中，有圣灵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莫大的救恩。我们怎敢轻忽？求神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